四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话，在之前的几星期的时间里面，中国高级官员和医学专家一直在度静静地制定计划，以结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冠清零战略，并且在2022年年底前逐步重新开放，目的是到3月份的时候宣布恢复正常。本月将被任命为中国新一任总理的李强采取了更紧迫的观点。这四个人和另外一个知情人士话，他突然决定比预期更早地启动重新开放计划，以压制清零政策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使到领导层感到不安的抗议活动，结果是导致了12月份混乱的重新开放。当时中国突然宣布结束封控、大规模检测和其他限制措施，北京还未公开解释他们结束清零政策大转弯背后的决策过程。习近平和李强以及中国国务院没有回应路透社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交的关于中国重新开放的高层内部讨论的置评要求。路透社在与6位了解讨论情况的人士交谈之后，整理出这篇关于中国重新开放之路的报道。此前从未报道过的细节为中国高级官员和医疗专家之间的讨论提供一个难得的窗口，其中包括李强和习近平对重新开放步伐的分歧。因为话题敏感性，或者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与媒体交谈，这几位的知情人士要求匿名。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说，11月的抗议活动标志着习近平管控新冠疫情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他已经开始采取不是那么亲手是主理的方法，并且允许他的长期盟友李强负责这项工作。这位消息人士说，最高领导层最终选择匆忙重新开放，以安抚那些年轻的抗议者，因为持不同政见者可能对政权稳定构成的威胁，被认为比允许病毒不受控制地传播更具政治风险。在10月中旬的中共党代会上，习近平获得了打破先例的第3个任期，并且公布他的新领导班子。习近平还赞扬了自己的清零政策，说这个政策正在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是在10月份结束之前，官员聚集在北京开会，考虑如何放松当时的严格做法。据三位消息人士说，自从2020年初以来，担任中共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最高统治精英由7名男子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王沪宁，在10月下旬与包括宣传机构在内的高级医学专家和高级官员举行闭门会议。其中两位知情人士说，王沪宁反复咁系询问与会者，喺最坏嘅情况下放弃清零政策会导致几多人死亡，并且系敦促佢哋以不同嘅速度制定出各种重新开放路线图。王沪宁冇回应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交嘅关于佢喺会议当中角色嘅置评嘅要求。两位消息人士说，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的官员提出了全面重新开放的基准条件，关键是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党务工作者和医疗卫生官员正是努力应对实施清零政策带来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北京一个拥有超过10万居民的街道领导人是对路透社说，到去年下半年的时候，该地区已经没有钱支付测试公司和保安公司来到执行限制措施。一位官员说，从他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他们一心要放松清零政策，而他们在地方一级根本没有办法再继续是执行清零政策。官方的数据显示，北京地方政府去年在新冠疫情防控上花费了近300亿元人民币，约合 43.5 亿美元。北京市政府未有回应置评的要求。随着各级官员制定重新开放的计划，病毒传播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政府控制它的能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中国最大城市之一的一个分部的一位官员说，随着感染率在秋季的飙升，负责整理感染数据的工作人员会定期询问疾控中心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看到的数字是否太高，以及他们是否应该向公众报告较低的数字。该人士说，这样做可能会使疫情看上去似乎得到控制。一位官员说，在当时他将感染的数字削减一半，并且说地方当局的钱已经用完。一些疾控中心的官员去年被迫减少工资。中国疾病与防控制中心没有回应有关中国病例数据和他们参与重新开放讨论的置评的要求。在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要求的时候，国家卫健委说，中国为保护健康不断优化和调整防控措施，并且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顺利过渡到重新开放。 关于重新开放的讨论是适逢李强的升迁，在十月份晋升为政治局常委之前，63岁的李强是上海的负责人。去年上海在他的治理下，这个2500万人口的大都市曾经经历了为期2个月的痛苦的封控措施。据两位消息人士说，党的20大结束后，李强作为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负责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该领导小组向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报告。去年11月11日，中国宣布了一套适度的20条放松限制的措施。习近平本人已经开始减少个人预防措施，他开始在北京埋海外一些场合上不戴口罩公开露面。但三位的知情人士说，当中国宽松措施生效后，每日病例增加的时候，习近平曾经动摇并且希望恢复清零的方法。其中两位知情人士说，11月中旬当习近平还在东南亚的时候，他下令中国当局坚定不移贯彻清零政策，之后一些城市重新收紧了限制措施。三个人当中其中一个人和另外一名的人士说，习近平的摇摆不定导致最高领导人在11月中下旬重新就新冠疫情政策进行辩论。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足够的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将会下滑至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差的水平之一。其中两名的知情人士说，在习近平11月19日从海外返回之后的讨论当中，李强抵制了习近平要求放慢重新开放步伐的压力。路透社没办法确定习近平的反应。两位消息人士补充说，随着病毒的继续的传播，李强鼓励包括河北省首府石家庄在内的地方党委官员坚持执行20条宽松措施。11月中旬，石家庄停止了常规的社区检测，虽然每日报告几百例新增感染病例。石家庄市政府一位代表拒绝就与李强的任何接触或者疫情政策对居民的影响发表评论。大约在这个时候，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正在收看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在拥挤的体育场和不戴口罩的球迷的镜头，导致中国社交媒体的用户开始埋怨这种热闹场景与他们的情形构成鲜明的对比。加速重新开放的最后一个触发的因素出现在11月下旬，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生致命火灾后，呼吁结束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激增，成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最大的抗议活动。欧盟高级官员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其他欧盟高级官员在12月1日会见习近平后，对路透社说，习近平将抗议活动归咎于对疫情感到沮丧的年轻人，但他说奥密克戎变种而不是更致命的德尔塔毒株是当下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病毒的变种，这个为减少防控限制铺路。最后在12月7日，中国宣布全面改变他们的清零政策，突然结束了很多的限制措施，例如封控、大规模检测和当地的旅行限制。两位消息人士说，重新开放的计划最初的时候仲将保持大规模的测试，但李强成功推动了更加广泛的放松，取消了大规模的检测。中国重新开放后，新冠病毒立即开始肆虐，医院和火葬场不堪重负，药房被抢购一空。李强并没有气馁，他在12月25日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敦促官员迅速部署资源，确保包括老人和儿童在内的关键群体是获得药物和治疗。根据路透社阅读过的会议的书面的摘要，李强对官员说，时机是正确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将新冠病毒作为一种不是那么严重的乙类疾病进行管理。这份会议摘要被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证实是真实的。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2月16号习近平在高层领导人的会议上宣布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他说，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重大判断，对防控工作的重大决策，对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完全正确，措施是有力的，群众是认可的，成效是巨大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